今天父，我们再一次满心的感谢你，你是我们天上的父神。我们相信主啊，你的恩典、你的祝福啊，与我们同在。我们更相信神的爱是透过母亲啊，能够传达给我们，在我们母亲的身上可以看到那无私的爱。我们也可以从母亲的身上，他们所作所为，也可以思想到啊，天父啊，如何是爱我们的儿女。求神保守我们今天的主日学，让我们能够再一次体会到神的爱，也再次看到耶稣在当时的社会，他如何把他的自己走上了这一个救赎的道路啊，把最基本的真理教导我们。求神恩待祝福今天的这一堂主日学，将祷告乃是奉靠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好，我们今天的教材内容比较多哈，我想大家都看到我们的讲义。我们今天会讨论至少三章哈，第三章、第四章、第五章。然后呢，我们会讲两个的神迹哈。那么在这个神迹的当中呢，约翰有很多所谓的个人谈道，所以我们今天也会提到个人谈道的事情哈。那我想先大家看一下，我先 share 这个OK， 好，我先 share， 好，我先 share 一下 screen， 看得到吗？
可以
看得到，
我放大一点哈，这样会不会比较好？好，
这样好。
好，谢谢。好，我们看到哈，我们的讲义上我写的比较清楚哈，我这里PowerPoint 没有把它打出来哈。这个我们今天会看到耶稣跟四种不同的人的谈道啊。耶稣是在路加福音、马太福音、马可福音。所记载的都是耶稣对门徒还有对众人的传讲，众人的讲道。可是在约翰福音里面呢，约翰特别记载了耶稣跟几个个人的谈道哈。那么在这个个人的谈道当中呢，我们可以学习如何跟别人传福音啊。其实我觉得从耶稣的身上，我们真的可以学习所谓的个人布道。其实传福音很重要的就是以你的生命去影响别人的生命，所以个人布道对我们来讲是非常非常的需要学习的哈。我想对我们的自己的家人、对我们的朋友，甚至可以对陌生人都可以传福音哈。这里讲到四种不同的人哈，一个尼哥底母，一个撒玛利亚妇人，一个希律的大臣，一个是38年的病人哈。我们看一下他的地点呢，分在四个不同的地方哈啊，有两个是在耶路撒冷啊。我们看一下这个地图哈，有两个是在耶路撒冷，另外呢，有一个是在靠近撒玛利亚啊，所谓的一个雅各井哈，靠近叙加人那里有个雅各井，另外一个加拿。我们都知道迦拿他是行第一个神迹时候以水变酒啊，迦拿。那么还有一个呢，又回到耶路撒冷的比斯大池啊。好，这个是简略的一个地图。那么这四种人呢，也有四种不同的特质啊。尼哥底母他是一个法利赛人，是一个夫子，是一个教法师，是非常有地位有身份的一个人。那么撒玛利亚井边的妇人呢，我知道撒玛利亚人是犹太人跟外邦人的混血，所以犹太人其基本上是不跟撒玛利亚人打交道的。这个呢，这个撒玛利亚妇人呢，可以算是一个淫妇吧，她有五个丈夫啊。她的那 他出来打水。另外呢，还有一个西利王手下的一个官啊，一个大臣。另外是毕斯达池旁边的一个残废，38年啊，害了38年瘫痪症的病人。那么在不同的场景呢，一个是晚上，一个是大白天的正午啊，一个是耶稣在走在路上的时候要来见耶稣啊，最后一个是耶稣亲自去到那个地方去，就是要为了要治疗他啊。那么你可以看到谈到跟医治呢，在谈到方面，第一个跟尼哥底母最重要的就是谈到重生之道。在撒玛利亚妇人呢，就谈到活水之道。这个大臣呢，主要是告诉他信心的操练。38年的病人呢，最重要的是让是告诉他，只有神能够医治他，赦免他的罪。好，我们看到果效啊，你可以看到每一次耶稣行神迹之后，都有所谓的果效，也就是都会看到发生的果效。那么在这里呢，我们可以看到耶稣行神迹之后，第一个在尼哥底母呢，你可以看到尼哥底母最后他是成为耶稣的一个门徒哈，他就他就能够最后他能够为耶稣死了之后呢，他还帮耶稣抹膏油啊，而且他为耶稣安排了他的安葬礼啊，所以我们也看到这个。这个最后尼哥底母都成为耶稣的门徒啊。那么撒玛利亚的妇人呢，她甚至是到了全城去把这个耶稣是弥赛亚的信息告诉全城的人，带领全城的人信主啊。大臣呢，不但他因着他自己的信心，还有他的手下他的儿子得到医治所以呢，他带领他的全家也能够信主这个在毕士大池旁边的瘫痪的病人，最后他是向犹太人，甚至向官府的人都能够做见证，见证神那么在这几个谈到的当中呢，我们就要学习第一个，如果是一个政府的官员，你是怎么样带领他信主，或者是有个知识分子他有很强的原始的宗教的意念，那你要如何带领他信主第二个，跟陌生人或者不同文化的人如何去传福音。第三个是如何操练我们的信心。最后呢，我们是要如何遵行效法这个瘫痪的病人，如何遵行神的旨意就是真心神的旨意这边有几张图这个是刚刚前面的那一张呢，是跟那个尼哥底母在晚上传福音的这个是在井边的妇人，这也是井边的妇人这个是大臣来跟耶稣，那么这个是瘫痪的病人这个也是瘫痪的病人。好，那我们就再先来看，我先 stop 这个 screen， 我再 share 另外一个 screen。我们来看一下这一段经文
当耶稣在耶路撒冷过逾越节的时候，有许多人看见他所行的神迹，就信了他的名。耶稣却不将自己交托他们，因为他知道万人，也用不着谁见证怎样，因他知道人心里所存的。有一个法利赛人 名叫尼哥德慕，是犹太人的官。这人夜里来见耶稣。
拉比，我们知道你是由神那里来做师傅的，因为你所行的神迹若没有神同在，无人能行。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人若不重生，就不能见神的国。人已经老了，如何能重生呢？岂能再进母腹生出来吗？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人若不是从水和圣灵生的，就不能进神的国。从肉身生的就是肉身，从灵生的就是灵。我说你们必须重生，你不要以为稀奇。风随着意思吹，你听见风的响声，却不晓得从哪里来，往哪里去。凡从圣灵生的也是如此，怎能有这事呢？你是以色列人的先生，还不明白这事吗？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我们所说的是我们知道的，我们所见证的是我们见过的，你们却不领受我们的见证。我对你们说地上的事，你们尚且不信；若说天上的事，如果能信呢？除了从天降下人就在天的人子，没有人升过天。摩西在旷野怎么举蛇，人子也必照样被举起来，叫一切信他的都得到永生。
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因为神差他的儿子降世，不是要定世人的罪，乃是要叫世人因他得救。信他的人不被定罪，不信他的人罪已经定了，因为他不信神独生子的名。光来到世间，世人因自己的行为是恶的，不爱光，倒爱黑暗，定他们的罪就是在此。凡作恶的便恨光，并不来救光，恐怕他的行为受责备。但行真理的必来救光，要显明他所行的是靠神而行。这事以后，耶稣和门徒到了犹太地，在那里居住施洗。约翰在靠近撒冷的埃嫩也施洗，因为那里水多，众人都去受洗。那时约翰还没有下在监里，约翰的门徒和一个犹太人辩论洁净的礼。
拉比，从前同你在约旦河外你所见证的那位，现在施洗，主人都往他那里去了。若不是从天上赐的，人就不能得什么。我曾说我不是基督，是奉差遣在他前面的，你们自己可以给我做见证。娶新妇的就是新郎，新郎的朋友站着听见新郎的声音就甚喜乐，故此我这喜乐满足了。他必兴旺，我必衰微。
从天上来的是在万有之上，从地上来的是属乎地，他所说的也是属乎地。从天上来的是在万有之上，他将所见所闻的见证出来，只是没有人领受他的见证。那领受他见证的就印上印，证明神是真的。神所差来的就说神的话，因为神赐圣灵给他是没有限量的。 父爱子，已将万有交在他手里。信子的人有永生，不信子的人得不着永生。神的震怒常在他身上。
好，我们再回到这个 PowerPoint。这里就讲到尼哥底母，我们就不念这个经文了哈，我们就跳过去。这是刚刚我们看到那个图像，也就是半夜这个尼哥底母来见耶稣那我们要谈这个3:1-13什么叫做重生之道特别在这里耶稣说你必须要重生那么有几个问题想跟大家思考一下第一个呢，尼哥底母为什么要见耶稣？我想尼哥底母在圣殿里面看见耶稣所行的，也听到耶稣所讲的见证，甚至他讲到他说这个殿要拆毁我3日要把它重建起来那他所行的，在圣殿里面所行的事情，除非他有权柄，要不然不会说任何人敢这样子在圣殿里面去做圣殿的教法师还特别出来说你行什么神迹给我们看看，他们的意思就是说你有什么权柄在这里赶走这些卖兑换银钱的，还有卖鸽子卖牛羊的摊贩所以那个时候尼哥底母他是法利赛人，而且呢尼哥底母也是他们有一个叫做公会公会呢，就是所有的法利赛人那个祭司撒杜该人，他们聚集在一起，好像有70个人有任何的事情，任何大小事情都由公会来决定他们开会决定，所以他等于算是一个宗教界的领袖。不过他看到耶稣，他非常的震惊，而且他听耶稣的讲话觉得带有能力，所以他就要来看一下到底耶稣是什么样的一个人我们再看一下再问第二个问题呢，为什么尼哥底母要在夜间来见耶稣这有很多的说法不过一般的讲法很可能就是耶稣白天都在外面去医病赶鬼能够宣讲神国的福音，只有在晚上回到住处的时候才有时间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可能尼哥底母呢他自己的身份很特殊他是犹太人宗教领袖法利赛人，他不愿意人家看到他如果赞同耶稣的看法的时候会被法利赛人或者当时的宗教领袖所斥责认为他是废教叛道那么所以他就是半夜就是在夜里跑来见耶稣。那么尼哥底母来见耶稣，我们可以看这个经文如果大家要有圣经，我们回到经文他尼哥底母说，拉比，我们知道你是由神那里来做师父的。也就是说尼哥底母的心中呢就认定耶稣是从神来的，第二个呢他也认定耶稣是师父。为什么他称呼耶稣说拉比呢？拉比就是老师的意思然后为什么他这样讲呢？在2节这里讲，因为你所行的神迹若没有神同在，无人能行。那个时候约翰福音只记载第一个神迹，就是水变酒而且水变酒的神迹是在迦拿。 那么在耶路撒冷，其实我相信耶稣还行了一些其他的神迹，不过在书上并没有记载哈。在约翰福音的最后，约翰福音的约翰就记载说耶稣还行了很多的神迹哈。在第二十章第三十节说，耶稣在门徒面前另外行了许多神迹，没有记在这书上。可见当时耶稣是行了很多的神迹，在其他的三个福音都有记载哈。那么所以这个尼哥底母呢，就认定耶稣是从神来的。如果说你没有信，你看，因为看到他行神迹，所以相信他是从神来的。但是他心中有个疑问，他还是不相信耶稣就是神啊。他说，所以，但是耶稣可能明明就知道他的疑问啊。我们都知道神是无所不知、无所不能的哈。他可能就知道尼哥底母半夜来要问耶稣，心中一定有一些疑惑。那耶稣的回答也是蛮奇妙的。耶稣回答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你知道当耶稣讲到 truly truly 就是实实在在的哈，这个意思呢在圣经里面记载，特别在福音书里面记载，就是非常重要的。也就是说，我现在告诉你一件事情是非常重要的事情。不但是第三节讲了哈，第五节又从头再讲一次，说我实实在在告诉你。第十一节也又讲了一次哈，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可见耶稣蛮疼惜，也是蛮看重这位法利赛人的师父。耶稣真的是愿意把福音的真理告诉他，但是耶稣知道他的头脑里面可能还需要有一些真实的改变。耶稣就举了一个例，讲了一件事情啊。耶稣说什么呢？说人若不重生，就不能见神的国。他是讲到若跟见啊。他说你要看到我是从神来的，但是你必须要有新的生命，你才能够看到，你才能够知道。如果你仍然保有你旧有的那种犹太教的观念思想，我们都知道很多人从不同的文化背景，特别从台湾来的哈，很多的家里都是拜祖先啊，拜在去庙里面拜观音、拜妈祖哈、拜玉皇大帝等等。他说如果说你的脑筋里面仍然有这样的观念的话，你是不可能啊来相信耶稣的哈，样来相信耶稣的。所以呢他就要他啊要他做一件事情，你必须要重生哈。那尼哥底母就说，我已经年纪那么大了，我如何从母腹生出来？所以你可以看到神所讲的是天上的事情，耶稣所讲的天上的事情，尼哥底母心中所讲的都是地上属世的事情。所以他们两个的这个思想差距真的是天地之差，天地之差。那我们再看一下重生跟圣灵有什么关系。你可以看到哈，耶稣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人若不是从水和圣灵生的，就不能进神的国。他这里又讲了另外一个，你如果要见神的国，你要重生，但是你要进神的国，你要从水和圣灵生的啊。那么这里也有很多不同的解释哈，水跟圣灵生的。那么就是说我们必须要透过圣灵让我们重新跟神有一种关系。不过那个时候圣灵还没有亲自降临在我们当中，特别在约翰福音记载哈。那 一直到耶稣升天之后才拆派圣灵下来、啊、所以在那个时候很多人还是不明白，还是不了解神国的真正的意义，甚至他的门徒们都不是很清楚。有时候他的门徒，他的雅各啊，他的两个雅各跟约翰，他们甚至他的母亲还要到耶稣的面前说，将来呢你国建立的时候，是不是可以把我的两个儿子，一个坐你左边，一个坐你右边，哈，一个坐你的左右丞相，来治理这个国家。所以他们的观念啊，甚至当耶稣升天的时候，他们都还问耶稣说，真的是你这个以色列国家复兴的时候是什么时候来到？所以，但是耶稣说，我们真的是要建神的国，要进神的国，我们要真正的明白神天国的道理，我们就必须要经过这个圣灵的重生，也就只有圣灵能够帮助我们认识我们在天上的父神啊。那其实我们教会是非常注重所谓圣灵更新的教会啊。那我们教会的四个策略啊，敬拜赞美、圣灵更新、小组教会啊、全地转化啊。圣灵更新是我们教会这个策略的四个柱子啊，一个房子必须要四个柱子才能够盖得起来。那我们教会也常常非常 focus 圣灵在我们当中的工作啊，所以希望在我们当中的学员们啊，如果你还没有经历到圣灵在你心中的工作，就希望你能够多多的去祈求哈、啊，因为圣灵它是非常 gentle 的哈、啊，你心中拒绝圣灵，圣灵就不会在你心里面。虽然我们都知道，我们任何的圣徒哈、啊。当我们相信耶稣基督之后，我们接受了他是我们的救主，圣灵就会内住在我们心里、啊、但是呢他可能在一个黑暗的角落，或者在一个封闭的一个房间里面，你根本不让圣灵有任何的作为。只有到你把心门打开，让圣灵来做主、啊、然后有这种被圣灵重生的经历，你才能够真正的认识神、啊、那我也希望你们当中、如果有真的有重生得救的经历，也可以跟别人分享、啊、因为我们都知道我们的神是一个又真又活的神、啊、是值得我们去、经历他的、啊、那么这里耶稣呢还走到外面去、啊、我们刚刚看到那里讲他走到外面去，他说你可以看到风在的树叶在摇动、啊、但是呢你不晓得风从哪里来。他说呢凡从圣灵生的也是如此。这个意思是什么呢？也就是说其实、啊、风有它的主动权、啊、当风来的时候，风一刮的时候我们看到五旬节降临的时候，也听到那个时候呢门徒在一起祷告的时候，突然有一阵大风吹来，然后圣灵好像舌头降在他们每一个人的头上，然后听到他们也听到响声，然后他们就个人说取别国的方言来、啊、也就是圣灵呢它是一个风，它随着它自己的意思，不是我们的意思，但是只要我们愿意领受圣灵，这个风就会吹到你这里哈。我们只要存着一个open mind， 只要我们存着一个领受的心，圣灵就会进到这里来哈。好，那另外呢在十一节哈，他说我实实在告诉你，我们所说的是我们知道的，我们所见证的是我们见过的，你们却不领受我们的见证。也就在那个时候呢，耶稣他所说的道，很多那些宗教的领袖，他们虽然看到，但是他们不认为耶稣就是那个要来的弥赛亚，所以他们也不能接受这些事情、啊、所以呢耶稣就特别讲了， 我在天地上的事情，我在地上跟你们讲，你们都 不知道，何况我们天父所做的事情呢？好，然后他就特别举了一个例子，哈，所谓的这个，摩西在旷野怎么样举蛇，人子也照样被举起来，哈，叫一切信他的都得到永生，啊，这里他特别提到这个永生，哈。这个永生，这个在约翰福音里面，啊，特别在第三章第十六节，我们等一下就会讲到，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那么这句话呢，他是在跟尼哥底母讲的这句话，也就是说是他把天上的神的心意从耶稣的口中告诉尼哥底母，啊，他说神的意思是爱世上所有的人。其实尼哥底母呢，他是宗教的领袖，他们所看到的，他们所 focus 的都是在他们自己犹太教犹太人当中，他们所看到的是一个弥赛亚将来是要来临，是要做犹太人的王。但是耶稣这里告诉他们说，神不只是爱犹太人，神是爱世上所有的人，啊，那么他特别只举到这个旷野举蛇的例子。什么叫旷野举蛇呢？旷野举蛇就是举一个铜蛇，啊，就是那时候有瘟疫进到他们当中，结果摩西，神小谕摩西做了一个铜蛇挂在木头上，啊，然后被瘟疫咬到的人只要抬头观看这个铜蛇，他们的病他们的瘟疫就可以出去，哈，这么简单的一件事情，只要你抬头看这个铜蛇。其实这个就像耶稣他钉在十字架上说，你只要相信我在十字架所流的血就可以赦免你的罪。这个铜蛇是暂时是拯救你的生命，啊，让你不至于因为瘟疫而死亡，啊，你知道很多的那个美国的医疗的单位，啊，美国的卫生总署，啊，它的标志就是两个蛇，啊，它蛇的标志。那么也就是说这个蛇其实就代表耶稣的救赎，啊，只要你一看 你看到他，只要你相信他就能够得到，啊，救赎，啊，好。他说在第十四节，啊，摩西在旷野怎么样举蛇，啊，人子也照样被举起来，啊，也照样被举起来。那其实很重要的一个重生的一个条件呢，你要相信耶稣基督可以让你的生命重新活过来。也就是说你本来是一个死的人，但是耶稣圣灵的带领，你只要相信耶稣就可以得到一个重生的生命和复活。我们也知道耶稣他自己是有复活的大能，也就是在死里面死里复活，让他，重新起来，啊，那你可以看到，14-15节这里讲到呢，啊，14-15节这里讲到，叫一切信他的都得永生。也就是说这里就耶稣就直接讲了，人子也照样被举起来，啊，其实也就是说人子呢也照样要被挂在木头上面受这个咒诅，但是只要你相信他的就得到永生。所以十六节是非常著名的一节经文，哈，我们大家都会背，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哈，因为神差他的儿子降世不是要定世人的罪，乃是要叫世人因他得救，信他的人不被定罪，不信的人罪已经定了，啊， 其实罪呢是人犯罪，在亚当夏娃的时候这个罪已经定了，因为他不信神独生子的名。他这后面又讲到，其实约翰很喜欢讲到光，在约翰福音第一章里面就讲到光来到世间，世人因自己的行为是恶的，就不爱光，却倒爱黑暗，定他们的罪就是在此的，凡作恶的便是恨那光。约翰一书里面也讲得很清楚，在黑暗里面呢就不会见光，并不来救光，恐怕他们的行为受责备，但行真理的就必来救光，要显明他们所行的是靠神而来的。那么第三十一节到三十六节，从天上来的就在万有之上，从地上来的是属乎地的，他所说的是属乎地的，从天上来的是在万有之上，他将所见所闻的都见证出来，只是没有人领受他的见证。那领受见证的就印上印，证明神是真的。这里印上印，在保罗后来在罗马书里面讲到，圣灵是我们的印记，当圣灵来到我们当中，住在我们心里，为成为我们的主的时候，这就是我们的印记。这里讲到印记，而且圣灵也跟我们同证，耶稣是神的儿子。神所差来的就是说神的话，因为神赐圣灵给他是没有限量的，父爱子已将万有交在他手里，信子的人有永生，不信子得不到永生，神的震怒藏在他身上。你可以看到这里呢，约翰在这里就特别强调所谓父跟子的关系，父跟子的关系。在约翰福音里面，我们很多处都看到耶稣常常指着他天上的父，常常跟父神祷告，常常说父要我做这个我就去做这个，也就是说他特别强调父跟子的关系。约翰福音最重要的，约翰福音里面所记载特别强调的一件事情，就是耶稣是神的儿子，耶稣是神的儿子。所以我想大家可以把这一段经文把它背起来，熟背起来，或者把它记起来，如果跟别人传福音的时候，从三章十六节，然后就一直，或者你就把这段经文拿给他看，让他们知道如果你不信，你就得不到永生，而且神的震怒也就是将来的审判，在硫磺火湖的审判就会临到那些不信的人的身上。好，我们再看什么叫做得救之路，这也是在约翰福音里面所讲的得救之路。那么在三章十三节呢，三十也讲，就是耶稣是从天而降的人子，他知道属天的事，他特别把尼哥底母带到外面跟他讲天上的事情，你是心里所想的是地上的事情，我所看重的是天上的事情，因为我是从天来的，我知道属天的事情。那么耶稣是被高举举的铜蛇，信靠他的就得到生命，耶稣是神的儿子，有赦罪的权柄和拯救的能力，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独生子这里讲到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就是信耶稣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反得永生。耶稣有神的圣灵，特别这边讲到说耶稣呢圣灵在他的身上是无限量的，无限量的。也就是其实耶稣所做的任何的事情都是靠着天上的父神，当耶稣受洗的时候天开了，父神在天上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然后呢有圣灵仿佛鸽子就降在耶稣的身上。我们也看到当圣经里面记载呢，耶稣在受洗之前几乎没有做任何的事情， 就是默默的做一个儿子，或者是做一个、啊、普通的一个人、啊、孝敬他的父母，在家里面可能继承他父亲的做一个牧匠的责任。但是当圣灵降临在他身上的时候，他就开始、啊、宣告，开始行他的神迹、啊、开始去做他的事情。那我们上次上一次我们也讲到，他知道他的时间、啊、他的行第一个神迹的时候跟他的母亲说，我的时候还没有到、啊、他知道他自己什么时候该行什么事情，他也知道神引领他走这一段、啊、救赎的道路。好，那么当中呢、施洗约翰的事情呢，我们上次讲应该我们讲到施洗约翰的时候有稍微提了一下哈，那么我们这里就把它略过去哈。耶稣是救赎主，那么信耶稣得永生啊。啊，这边我问大家一个问题呢，你跟耶稣的关系是怎么样的？他如何能带领你每天的脚步呢？其实这里就告诉我们，我们真的是这里我们要怎么样效法、耶稣的样子。其实耶稣他自己特别讲到他跟父神的关系、也就是说看到神、35节，父爱子将万有交在他手里、也就是我们信靠耶稣，因为父神已经把所有的都交给他了，所以信靠耶稣是我们要唯一要相信的事情。那我们都知道现在有一些异端、有一些异端叫耶和华见证人，他们不相信耶稣，他们只相信耶和华。其实你如果看约翰福音，耶和华神已经把所有的权柄能力都交在耶稣的手中哈、都交在耶稣的手中。那么施洗约翰，我们刚刚也看到他讲了一句话，前面讲了一句话，就是在第三章三节说他必兴旺，我必衰微、前面也讲到说，哎，那个耶稣的门徒也为别人受洗，哎，你在这边受洗，耶稣的门徒你比他早出来啊，怎么你现在耶稣的门徒呢 也在帮别人受洗呢？这时候施洗约翰真的他知道他的开路的这个职分已经做完了、他就高举耶稣，他说他必兴旺，我必衰微。好，我们下面呢我们再看、下面第四章，我再 share 一下这个经文。
主知道法利赛人听见他们收门徒施洗比约翰还多，其实不是耶稣亲自施洗，乃是他的门徒施洗，他就离了犹太，又往加利利去，必须经过撒玛利亚。于是到了撒玛利亚的一座城，名叫叙加，靠近雅各给他儿子约瑟的那块地，在那里有雅各井，耶稣因走路困乏，就坐在井旁，那时约有正午。有一个撒玛利亚的妇人来打水，耶稣对她说，
请给我水喝。
那时门徒进城买食物去了。你既是犹太人，怎么向我一个撒玛利亚妇人要水喝呢？ 原来犹太人和撒玛利亚人没有来往。
你若知道神的恩赐和对你说给我水喝是谁，你必早求他，他也必早给了你活水。
先生，没有打水的器具，井又深，你从哪里得活水呢？我们的祖宗雅各将这井留给我们，他自己和儿子并牲畜也都喝这井里的水，难道你比他还大吗？
凡喝这水的还要再渴，人若喝我所赐的水就永远不渴，我所赐的水要在他里头成为源泉，直涌到永生。
先生，请把这水赐给我，叫我不渴，也不用来这么远打水。
你去叫你丈夫也到这里来。
我没有丈夫。
你说没有丈夫是不错的，你已经有五个丈夫，你现在有的并不是你的丈夫。你这话是真的？
先生，我看出你是先知。我们的祖宗在这山上礼拜，你们倒说应当礼拜的地方是在耶路撒冷。
夫人，你当信我，时候将到，你们拜父也不在这山上，也不在耶路撒冷。你们所拜的你们不知道，我们所拜的我们知道，因为救恩是从犹太人出来的。时候将到，如今就是了。那真正拜父的要用心灵和诚实拜他，因为父要这样的人拜他。神是个灵，所以拜他的必须用心灵和诚实拜他。
我知道弥赛亚要来，他来了必将一切的事都告诉我们。
这和你说话的就是他。
当下门徒回来，就稀奇耶稣和一个妇人说话，只是没有人说你是要什么，或说你为什么和他说话。那妇人就留下水罐子往城里去。你们来看，有一个人将我素来所行的一切事都给我说出来了，莫非这就是基督吗？主人就出城往耶稣那里去。这期间门徒对耶稣说，拉比请吃。耶稣说，
我有食物吃是你们不知道的。
门徒就彼此对问说，莫非有人拿什么给他吃吗？
我的食物就是遵行差我来者的旨意，做成他的工。你们岂不说到收割的时候还有四个月吗？我告诉你们，举目向田观看，庄稼已经熟了，可以收割了。收割人得工价，积蓄五谷到永生，叫撒种的和收割的一同快乐。俗话说，那人撒种，这人收割，这话可见是真的。我差你们去收你们所没有劳苦的，别人劳苦，你们享受他们所劳苦的。
那城里有好些撒玛利亚人信了耶稣，因为那妇人做见证说，他将我素来所行的一切事都给我说出来了。于是撒玛利亚人来见耶稣，求他在他们那里住下，他便在那里住了两天。因耶稣的话，信的人就更多了，便对妇人说，现在我们信不是因为你的话，是我们亲自听见了，知道这真是救世主。过了那两天，耶稣离了那地方，往加利利去，因为耶稣自己做过见证说，先知在本地是没有人尊敬的。到了加利利，加利利人既然看见他在耶路撒冷过节所行的一切事，就接待他，因为他们也是上去过节。
好，我们再回过来看我们的 PowerPoint。 好，我们来看活水之道哈，这是耶稣跟撒玛利亚个人谈到啊。前面呢，我们提到耶稣跟尼哥底母谈到啊，那么现在呢，耶稣跟撒玛利亚谈到，你可以看到耶稣他定义哈、要经过撒玛利亚。我们前面看了一个图哈，从耶路撒冷，他们要回到加利利呢。通常一般近前的犹太人都要绕道，好，都不经过撒玛利亚这个城市。为什么呢？因为他们觉得撒玛利亚人是混血的，是犹太人，跟一些外邦人所混血的。其实那时候很多犹太人都被迁移，被北国被掳的时候呢，撒玛利亚城的人都被迁移到亚述去了哈，那么留下当地的人就，那另外又迁了一批外邦人进来，所以就通婚，所以当地人就叫做撒玛利亚人啊。那我们都知道，在北国的时候呢，北国的王为了怕北国的人跑到圣殿去敬拜，所以呢，就在撒玛利亚城跟北边的但这两个地方呢，就建了金牛犊，让他们去拜金牛犊。所以刚刚这撒玛利亚说，我们在这个城，在撒玛利亚城的山上是我们敬拜的地方，也就是在北国的时候他们盖了一个圣殿，让他们北国的人留在自己的国内去敬拜他们所谓的神。好，我们看一下第一个呢，耶稣这一次经过撒玛利亚，他是定义要经过的哈，因为一般的人呢，通常都会绕道过撒玛利亚，从约旦河的旁边然后再折回去回到加利利。那么这一次他特别定义，因为他知道神要他做一件事情，要把福音能够传到那个地方能够带领当地的人信主。另外我们再看七到十五节呢，就是讲到这个活水讲到活水跟弥赛亚讲到活水跟弥赛亚。那我们可以看到他是犹太人，你在犹太人呢，怎么可以看得出来呢？刚刚那个照片上讲，他们披了一个这个巾犹太人的衣服上通常都绑了穗子。那么这个穗子是祷告的穗子那么这个穗子还有打结就是把摩西五经等于说他们是非常注重祷告，还有注重读经有时候有这个那个金钱的犹太人甚至把经文呢放在一个小盒子里面把它这个绑在这个前额也就是说他们要遵行神的话所以犹太人其实他们所做的一些事情，你不管怎么样，你甚至在美国有些近前的犹太人他们留着两个鬓头发留了这个两个鬓，另外他们戴一个瓜皮小帽，还有身上披的那个所谓的祷告的巾那么他知道他是犹太人，他自己本身是撒玛利亚人，所以当耶稣，你可以看到这里是怎么样，耶稣主动，第一个是主动，第二个呢是开口向撒玛利亚的妇人要水喝我想这个要水喝只是一个打开话题的一个方式他主动的降低自己的身份，主动的愿意跟撒玛利亚的这个妇人交谈他说请你给我水喝。这时候耶稣可能又走了从耶路撒冷一直走到拿因城那可能蛮长的一段距离大概走了大半天，他们可能一早就从耶路撒冷出发走到中午才到所以也累又饿了又渴了，所以他叫门徒去买食物，他自己在那里那 就这个时候就在正午的时候，有很多人就讲说，哎，打水为什么在那么大的热天去打水呢？为什么这个妇人要在那么大的 大热天、啊、去打水呢？有些人说呢，因为他做了很多不道德的事情，在城里面呢都受人家指责，所以他不愿意跟别人来往，不愿意在大家一清早通常我们都是一清早或者是傍晚你知道耶路撒冷或者是说在巴勒斯坦，你如果去过的话，那时候白天是非常的干燥炎热太阳也蛮大的他反而是在正午的时候出来打水很多人就说他这样的原因是怕别人看到，所以他偷偷摸摸趁别人不在的时候才出来打水那么耶稣其实也就正好就在这个时候就出现在他的旁边就在雅各井这里那撒玛利亚妇人说是你怎么会像你是犹太人怎么会像一个撒玛利亚的妇人要水喝呢耶稣回答的很奇妙耶稣说你若知道神的恩赐和对你说给我水喝的是谁你必早求他他必早给你活水也就是说耶稣很直截了当的就告诉他我的身份我能够给你什么其实有时候我们传福音我们跟陌生人或者是跟一些人传福音我们不要拐弯抹角讲东扯西的最后呢搞了半天连讲主题的时间都没有这个耶稣呢开门见山一开始就把他自己的身份还有他能够给这个撒玛利亚妇人的一个他可以给他的这个活水告诉他也就是说其实你如果说知道我是谁你就必须你就早一点会来向我要水喝了我就会给你这个活水其实你可以看到耶稣跟尼哥底母对话的时候尼哥底母也不懂耶稣跟撒玛利亚妇人对话的时候这撒玛利亚妇人也不懂他说这个你有没有打水的器具你还是犹太人又不是我们这边附近的人你又没有打水的器具这个水井水又深你从哪里可以得到活水他根本不知道这个活水真正的意义是什么就像尼哥底母不晓得重生的意义是什么他说我们的祖宗把这个井留给我们让我们喝这水然后他说呢你难道比我们祖宗雅各还大吗他耶稣回答说耶稣也讲得非常的奇妙的一句话他说凡你喝这个水的还要再渴人若喝我所赐的水就永远不渴所以耶稣他是一个赐活水的人他这个活水我们喝了永远不渴我的所赐的水要在你里头成为泉源直涌到永生耶稣又在这里又讲了一次讲到永生其实约翰福音非常注重所谓的永生的盼望永生的盼望那么在这里呢他说你喝了我这个活水你就能够得到那永生的盼望永生的盼望而且这个水呢是自然而然的在你的心里面在你的腹中是不断的涌流出来了而且是喝了之后永远不干渴就像耶稣呢他的血在十字架上所立的新约能够一次 就能够除尽我们所有的罪孽、啊、那在当时的旧约的犹太人，他们犯罪的时候必须要不断的到神的面前去献祭、啊、甚至大祭司本身就是有罪的，他还要为自己的罪先献祭，然后才能够代表所有的以色列人到至圣所去献祭、啊、而且献祭只有这个一年一次，好，每年都要再献、啊、这个祭。但是耶稣说，你像你喝普通的水，你喝了一下又口干了，但是你喝了这个我所赐的这个活水、啊、所以耶稣他说我就是生命的粮、啊、耶稣说我其实呢我是赐活水的真神。如果你得到这个活水在你心里面，你就永远不会干渴，而且你会永远会得着那永生的盼望、啊、那这个妇人说啊，那么好，那你就把这个水给我吧、啊、你就把这水给我吧、啊、那他说如果说我喝了永远不渴的话，他的思想还是属世的思想，不是属天的思想。你可以，他说他的回答说什么呢？他说我喝了，你把这个水给我好了哈，我就不用来这么远打水。他还是为自己着想，他没有想到就是说耶稣就是那位真神，耶稣所赐的水是在他的心里面的这个水。他想的还是说，哎，你给我一口水喝，我喝了这个 magic water 哈，我就不用再来这里打水了哈。他心中的想法还是属世的想法。那耶稣就告诉他，耶稣是无所不知无所不能的哈，无所不在的。所以耶稣就告诉他说，哎，你去叫你的丈夫来。那这个妇人很惊讶哈，他说我没有丈夫、啊、耶稣说你说的是哈，那你已经有了五个丈夫、啊、现在的有的不是你的丈夫，你说这话是真的、啊、妇人一听，哎，这个人怎么会知道我过去的历史、啊、我过去那种不好的历史没有人知道，我甚至很羞愧、啊、都不愿意跟别人讲，我甚至跟现在这位先生呢，我都是偷偷摸摸的在做这些事情。那你怎么这一个外来的一个人你就知道？那他想说，哎，你知道犹太人或者是甚至撒玛利亚他们都知道有所谓的先知哈，所以他就说，耶稣啊，那你我看出来了，你可能就是从神派来的先知吧，哈，你就是先知哈。然后这个妇人又转变了一个话题。讲到先知的时候，他又开始转变了一个话题，他就转变所谓敬拜的这件事情。他说我们的祖宗在这山上礼拜，你们倒说我们应当礼拜的地方是在耶路撒冷。他就想到问这个问题，问耶稣这个问题。耶稣就回答说，他说妇人你当信我，时候将到，你们拜父也不在这山上，也不在耶路撒冷、啊、你们所拜的你们不知道，你们所拜的我们所拜的我们知道，因为救恩是从犹太人出来的、啊、他的意思就是说，你们现在所拜的其实都跟拜假神差不多了、啊，你们在这个撒玛利亚山上这个圣殿是北国那个时代那个建立，就是为了要讨好你们民众哈，把你们的拜神就留在自己的国内。他说你们真正的拜，真正的敬拜是从犹太人，就是从圣殿，真正就是耶路撒冷的敬拜啊，要在耶路撒冷的敬拜。然后就讲到23节，这里讲说时候将到，这里讲到时候将到，这句话哈，耶稣常常讲到时候哈，时候将到，如今就是了，也就是现在就是那个时刻了哈，要很注意哈这句话。那耶稣讲说呢， 那真正拜父的要用心灵和诚实拜他。他这边提到又讲到父，父神在耶稣的口中他常常讲的就是天父啊，你们拜就是拜我的父，我天上的父啊，教导他们祷告也是我们在天上的父啊。他说那真正拜父的要用什么，要用 spirit and truth 啊，要用真理跟灵来拜哈 ，spirit 跟诚实，这里翻译成诚实哈，就是，英文叫 spirit and truth， 就是真理哈，也就是你必须要明白你们所拜的是什么，你们所拜的是谁，而且呢，必须要用灵来拜哈。我觉得这个真是非常的奇妙哈，神创造人的时候，说一口灵气。在人的身上就成了我个有灵的活人，然后你可以看到世上所有的生物都是、神造的，唯有人是有神的灵气，也唯有人是敬拜神的，虽然是各个不同的部落种族，不管怎么样他们心中都有一个敬拜的灵，他们不管是拜天拜地 拜祖先或者是拜地上的万物，但是他们心中都有一个敬拜的心，也就是说其实我们敬拜是靠我们里面的灵跟天上的灵的一种交集、你知道我们教会为什么特别注重敬拜赞美，也就是敬拜赞美，就是在敬拜当中的时候神的宝座要降临下来，然后我们的心灵才能够得着跟神的灵的那一种沟通，那一种交集，那一种喜乐，那一种满足、所以这才是真正的敬拜，用我们的心灵跟对真神的认识、来拜他、因为他这二十四节讲座，因为为什么呢？因为神是个灵，所以拜他呢，要用心灵和诚实拜他。也就是要我们神吹一口灵气在我们心中的那个灵，来跟神的灵有沟通哈。那奥古斯丁、就一个很有名的中世纪的神学家，讲了一句话哈。他说神在造人的时候在人的心中留了一个空缺，这个空缺呢没有办法用世间任何的事物可以填满，唯有神自己能够填满这个空缺、其实我想这个真的是一个人生的一个写照、有时候你赚得了全世界你还是会不满足的，唯有当你真正到神的面前享受在神在一起的敬拜，你才能够得到真正心灵的安宁和平静和平安、所以真的这个敬拜要从里面的灵 spirit 来敬拜我们的神、这里就讲到对神的敬拜，然后二十七节一直到第三十节呢，就是讲到撒玛利亚妇人怎么样进城去见证神、见证神在他身上的工作，然后他怎么样，他把他自己的事情公诸于世，让大家都知道，说我今天呢见到一个人，这个人把我素来所行的都告诉我，我相信他就是我们先知所告诉我们的那要来的弥赛亚、圣经里面特别讲二十五节、这里四章二十五节，妇人说我知道弥赛亚要来、弥赛亚有个挂号，就是那称为基督的、弥赛亚在希腊文就是 Christ、 Christ 就是弥赛亚的意思、啊、也就是耶稣基督。所以我们为什么叫做耶稣基督呢？就说他来了必将一切的事都告诉我们、啊、那二十六节讲耶稣说这和你说话的就是他、啊、门徒都回来很稀奇说、哎、为什么会跟一个撒玛利亚的妇人 讲话呢？然后呢耶稣就用这个食物来教导门徒、啊、从三十一节讲说耶稣说我有食物吃你们不知道、啊、他们买了东西回来叫耶稣吃，耶稣说我已经有食物吃了、啊、门徒就说哎，有是不是有什么人拿食物给他吃呢？耶稣说我的食物就是遵行差我来者的旨意做成他的功。你这句话就是表示耶稣在世界上所做的任何的事情都是父神遵照父神的心意，父神差他所来的。所以我们都知道耶稣当他受了在给施洗约翰洗礼之后，他就清楚明白他自己的身份地位跟他将来要做的事情、啊、所以你可以看到从这句话里面就讲到他就是要遵行那差我来者、啊、也就是那道成肉身的耶稣、啊、耶稣成自己道成肉身、啊啊、做成他的功，也就是耶稣清楚知道他的时候他要做些什么样的工。然后三十五节说你们岂不说到收割的时候还有四个月吗？我告诉你们举目向前观看，将庄稼已经熟了可以收割了，收割人得工价，除去五谷到永生。这里又讲了一次永生，叫撒种和收割的一同快乐。所以说那人撒种这人收割，这话是可真的。三十八节我差你们去收你们所没有劳苦的，别人劳苦你们享受他们所劳苦的、啊、耶稣讲的这句话呢就说其实人心已经开始想要得到神，其实在施洗约翰已经开始为耶稣铺了这些道路。耶稣的这些门徒虽然有两个是施洗约翰的门徒、啊、但是耶稣告诉他们其实这些人心心里已经预备好了，你们只要就去收割、啊、就可以了、啊、你们只要收割就可以了。他是用这个食物、啊、来教导。那么三九节到四十二节主要是看到撒玛利亚妇人他见证耶稣的果效、啊、耶稣其实本来就要离开了，但是撒玛利亚城的人呢就要求耶稣跟他们住两天、啊、住在他们当中，然后呢耶稣他们要听耶稣的教导、啊、第四十二节、啊、他们呢便对妇人说我们现在我们信不是因为你说的话，你告诉我们说那个人就是弥赛亚，我们本来不信，但是当我们看到耶稣跟我们在一起两天两夜、啊、跟我们讲说神国的道的时候，我们因着亲自听见了他说知道这真是救世主、啊啊、这真是救世主。好，我们下面再来看第五章、哦、这里我们先讲一下活水给我们来的启示、啊、主耶稣为什么要离开犹太犹大、啊、就是离开耶路撒冷，因为知道在耶路撒冷会受到一些逼迫、啊、四章一到三节主耶稣为什么不绕道而行，定义要经过耶路撒撒玛利亚呢？因为他知道在那里所发生的事情、啊、从耶稣对撒玛利亚妇人的对话，我们如何学习向不同文化的人传福音、啊、我们都知道我们现在我们生命课灵粮堂我们最主要做的、宣教不是对各个地方的华人宣教，我们是乃是对当地的人宣教、啊、跨文化的宣教、啊、你可以看到我们在蒙古是对蒙古人传福音，在非洲就对非洲人传福音， 在东南亚对东南亚人传福音，在中亚对中亚的人传福音啊。我们在世界各地所推展的都是对跨文化的人传福音啊。那么这里就讲到对不同文化的人啊，我们可以好好的学习一下怎么样对跨文化传福音啊。我自己曾经去过蒙古，去了7次做跨文化的宣教啊，每一次都看到很大的果效啊。耶稣传福音的时候使用了哪些技巧啊？这个我想大家可以领受哈，可以好好的学习一下哪些是耶稣的技巧。其实有时候在问话当中就可以探清楚啊，可以明白这个人心里面想什么，由对话当中把福音的真理把它传出去啊。好，如何啊，我们现在都知道呢，目前我们最大的一个挑战呢是向回教徒传福音啊。我们教会为什么要在中亚设立分堂？最主要的是希望能够向回教徒，我们在土耳其也要向土耳其当地人传福音啊。我去过土耳其啊，去过这个所谓的启示录的7个教会啊，现在都是遗址，都是只有几根柱子和几块石头。你可以看到整个的土耳其几乎完全都回教化啊。在那个时候拜占庭在康斯坦丁堡啊，就是现在的土耳其那以前叫君士坦丁堡啊，现在叫伊斯坦堡啊，那建立了一个最大的一个教堂叫做索菲亚，就是智慧大教堂，当时是全世界最大，现在应该还是全世界最大的大教堂。那个教堂完全被改变成清真寺啊，几乎看不到任何基督教的遗迹，只有几个瓷砖，几个还那个瓷砖的那个浮雕哈，还留在墙上啊。真的是我们怎么样向回教人传福音，是我们当代信徒应该要好好为这个事情祷告的哈。如何得到这个活水，又如何将这个活水可以分享出去给别人啊？我想我们每个人啊，有一句话说，如人饮水，冷暖自知哈。当我们尝到这个主恩的滋味，我们得到这个活水，我们就永远不渴，我们心中有永远有平安，有喜乐在我们心里面，我们就应该把这个活水能够分享给别人，不要自己独享啊，要能够啊分享给别人啊。好，敬拜的真意，刚刚也讲到敬拜不在乎场地和形式，乃在乎心灵啊，需要认识这位真神，并且将心灵打开，让圣灵进来啊。你知道神是个灵，所以敬拜呢必须要用 spirit and truth 啊，需要真正认识真理、圣经的教导，并明白神在自己一生中的旨意啊。在敬拜当中，其实敬拜当中，我们就是要寻求神的旨意的降临啊。可能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旨意降临啊。这就是我们祷告的真意啊。欢迎圣灵进入心中，让圣灵做安慰和医治的工作啊。其实在敬拜当中，很多时候很多的 miracle 都在敬拜当中发生了。我记得我自己有一次我在一个退休会的时候，我肚子痛得非常厉害，那时候正好在敬拜啊，我那时候还在想说，哎呀，我孩子还那么小，我是不是得了胃癌、胃溃疡，或者是整整的事情，搞不好我会死在这里。那时候还在一个山里面，我们有退休会，后来我就在去敬拜，我就敬拜的时候，我就自己安守在疼痛的地方。当敬拜完了之后，疼痛就消除，然后也再也没有任何的疼痛，也不知道什么原因啊。我相信的是神，借着敬拜医治我，给我信心。因为我的师母，她有一阵子这个肩膀哈，痛到手根本举不起来，弟兄姐妹祷告，还是很痛。 那有时在敬拜当中，他就是跟神祷告，求圣灵亲自医治他，他就手就慢慢慢慢的举起来哈、啊，举起来来敬拜神。当然很痛，可是当他举起来敬拜神，敬拜完了之后，他手仍然举着。哦、啊，等到后来放下来的时候，敬拜完之后就发现疼痛完全消除。啊，好，啊。大卫他说我们一天要七次赞美神、啊、我不知道弟兄姐妹你们的敬拜生活是什么、啊、希望你们能够每天有一段时间可以、啊、独处，可以在自己的内室、啊、可以跟神一起祷告、啊、跟神一起敬拜，这是一种非常、啊、非常和睦非常美好的一种生活。我们再看、耶稣以食物来教导门徒、啊、属灵的食物是遵循神的旨意，属灵的食物呢是人能够得着意象，预备迎接灵命的大丰收、啊、这个是、你看耶稣用的食物来教导，他说现在呢虽然将庄稼已经熟了，但是需要你们去收割、啊、属灵的食物是能够看见圣灵的工作、啊、看见圣灵的工作，也就是说撒种跟收割，虽然你是撒种没有看到收割，但是撒种跟收割虽然都是劳苦，但是你可以看到都会有受益的，都会有受益的。好，我们再看、下面医治大臣、4章46节到5章18节啊，这两个神迹的意义，我们现在、我们再看一下经文。
耶稣又到了加利利的迦拿，就是他从前变水为酒的地方。有一个大臣，他的儿子在加百农患病，他听见耶稣从犹太到了加利利，就来见他，求他下去医治他的儿子，因为他儿子快要死了。
若不看见神迹奇事，你们总是不信。先生，求你趁着我的孩子还没有死就下去，求你下去。回去吧，你的儿子活了。
那人信耶稣所说的话，就回去了。去的时候，他的仆人迎见他。
你的儿子活了。
他就问什么时候见好的，他们说
昨日未时热就退了。
他便知道这正是耶稣对他说，
你儿子活了。
他自己和全家就都信了。这是耶稣在加利利行的第二件神迹，是他从犹太回去以后行的。
好，好，我们到这里哈，我们再看一下我们的PowerPoint。 好，我们时间差不多了哈，我们今天可能讲不完了，我们只是把这个第二个神迹先讲完，好，我们下次再从再继续啊。我们可以看到这里是第二个神迹就是医治第二件神迹哈，特别讲到说这是第二件神迹，就是医治一个大臣的儿子啊，而且呢。他的医治是只要说一句话、哦、耶稣有权柄和能力能够医治各样的疾病、啊、那么我们也看到医治呢是出于耶稣的怜悯，不是因为我们做了什么好事情。这个大臣的儿子，这个大臣耶稣也不认识，也不是因为他的官位，也不是他有势力，也不是他有地位，乃是耶稣真的是怜悯这个大臣、哦，那就医治、啊、他儿子的疾病，就说了那么一句话，说你儿子活了、啊、那这个大臣呢，他就凭着信心来领受，凭着信心来领受。那我们就知道，如果他不领受、啊、如果他没有信心，他不领，他没有信心，他积极的说要求耶稣到他的儿子家里去，我相信那儿子不见得会得救。可是就是这么一句话，耶稣就说了这么一句话，你的儿子活了，他就得救了，他就医治就能够发生了。所以你可以看到，这是一个神迹，只要说一句话、嗯、我们都知道创世纪里面说，说有就有，命立就立，神的话是带有权柄，带有能力、啊、神说一句话行出来就能够成就。所以耶稣所说的话，他说你的儿子活了，他的儿子就活了，就得到医治、啊、好。那么耶稣这里后面还有讲到、啊、他是在安息等一下，好，这里是讲到后面这一部分。好，我们今天就停到这里好了，因为已经到了。好，我们做一个祷告，我们就结束。现在天父，我们满心的感谢你，今天让我们看到耶稣怎么样跟个人谈到，怎么样跟尼哥底母谈重生，怎么样跟撒玛利亚的妇人谈活水。我们也看到耶稣行的第二个神迹，就是他的一句话就能够使大臣的儿子得到医治。我们也相信神的话带有权柄，神的话也带有能力，神也是无所不知无所不晓。我们更知道，当我们只要相信他，我们就能够得到永生。我们更知道，那些不信的人，神的震怒将会在他们的身上。求神保守，让我们有个心智，愿意把神的道能够跟我们的朋友，跟我们的邻舍，跟我们的家人传讲，甚至也可以跟那些不认识的人，甚至跨文化的人去宣讲神的道，让神的道能够传扬开去，让世界上的人都能够明白，因为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求神恩待祝福我们今天的课程，也保守我们能够学习应用在我们的身上，让我们能够过一个敬拜的生活，每天都能够到神的面前安静神，仰望神，从神那里得到能力，从神那里得到帮助。感谢神，祷告的奉告耶稣基督的名，阿们。